大家好，这里呢是中央网培的语音教程。咱们这节课呢说一下有关 Windows 后门与木马这种技术。咱们知道啊，当一个黑客他控制了一台主机以后，他为了更加隐蔽、更加方便的对这个远程的主机呢进行操作和控制，或者想什么呀，利用已经被攻陷的这台主机作为跳板去攻击这种比较新的目标。这时候呢，他一般情况下他会在这个攻陷的主机以后上面安装一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后门，并且呢让这种后门达到隐蔽，尽力的让这个后门达到隐蔽，不被这个主机管理员发现。咱们这点呢我来说一下有关这个在 Windows 下边最常见的后门以及后门方面的一些技术。同时呢咱们接着呢往后说，会说一些有关针对于这些后门的防范措施啊，后门怎么去删除它，怎么防御这个后门。虽然说严格来说啊，后门程序或者木马程序吧，它们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是啊它由于说现在的 Windows 后门程序啊，它慢慢的向这个木马程序靠拢，所以说呢这许多这种后门程序啊它就是一个木马程序。咱们在这块呢把这个后门跟木马放到一块讲。咱们当然呢后门跟木马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技术，在后边呢我会讲到这两种技术方面的一些区别。首先呢咱们会说一下 Windows 下边常见的一些后门。由于这个 Windows 系统啊它的普及性还有易用性，这个 Windows 下边的后门呢可以说是相当多的很，甚至能以数以万计来计算。这么多后门程序啊，当然咱们不可能说一个一个的去说它，咱们呢只能说把它给按照它们的一些特征来进行一下分类。咱们只会说介绍几个比较经典一点的后门。大概情况下你说 Windows 下边后门这么多怎么给它分呢？咱们可以把这个后门啊分为以下这么几类。头一类呢，头一个就是系统服务后门。第二个呢是 SHA 后门 SHELL。 第三个呢是远程控制这种工具。第四个呢是这种键盘记录器啊，鼠标记录器。第五类呢是脚本方面的后门。第六呢是系统级内核级的一些后门。在下边呢咱们会一样一样的详细说这六种后门。 OK， 咱们先说呢就是头一种系统级服务的，就说系统服务的后门。虽然说这个 Windows NT 或者 Win2000 再说什么 Win XP Win2003 等等一些它并不是说像 Unix 那样它天生的就是适用于这种远程登录的，但是呢这个微软它为了方便这个用户，在 Win2000 里头它还是提供了 Ternet终端服务这两项这个远程的访问服务。由于这两个服务啊它是系统自带的，功能比较稳定比较强大，所以呢一般情况下被入侵的系统如果说攻击了这个系统获得控制权以后，往往呢会开这两种服务其中的一个，会开启这两种服务来修改一下充当自个儿的后门。咱们知道这个远程登录呢是 Ternet， 这个终端服务呢，就是咱们平时说的那个3389。在这个 Win2000 里边，它呢提供了一个类似于 Unix 这种系统啊的 Ternet 系统服务。这个 Ternet 系统这种服务呢，在这个缺省配置下边啊，它是不启动的。但是这个黑客呢，他得到了本地的控制权以后，他只要说用一条命令，很轻松的可以搞定，用 net/stat:telnet 就开启 Ternet 服务，用这条命令来实现它，启动这个 Ternet。而如果说这个黑客啊，他没有取得本地系统控制权的，只要说建立一个 IPC 这种链接就可以了。他只要说可以建立 IPC， 有你的这个系统账号，他可以远程的给你开启，比如说那个 OpenTernet， 还有一些比较类似的工具，还有什么 SC 啊等等一些。反正那个 OpenTernet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那种工具。它呢，这 OpenTernet 它不仅是可以远程的开启 Ternet 服务，而且呢，它还可以改变一下它那个 NTLM 这个验证方式。这个验证呢，就是 Ternet 上面的一个验证。详细的一些呢，咱们可以看一下以后相关的一些教程。这个 OpenTernet 怎么用呢？直接 OpenTernet 空格双斜杠对方的 IP 地址空格用户名，接着是空格密码，完了以后呢 NTLM 这个验证方式，一般情况下咱们可以选3。在空格呢是端口号，咱们知道这个 Ternet 呢它默认开的是23号口，咱们可以给它修改一下端口，这样呢尽量的达到这个隐蔽。这个呢是系统服务后门里边的一种 Ternet。 第二种呢是这个终端服务，它这个终端服务啊是 Win2000 和 WinXP 和 Win2003 它自带的一个，它基于呢是远程桌面协议 RDP， 这个远程桌面协议这种远程的访问服务。它默认的服务端口呢，这个咱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它是3389。再说啊，速度很快，性能呢也比较稳定。通过这个服务呢，登录到这个远程的主机啊，除了就说是在物理上不能接触到它那个主机，几乎可以说是跟本地操作可以说是一样。如果说这个黑客啊以管理员的身份通过这种服务啊登录到远程的主机以后，可以说啊他拥有这台主机的所有功能，可以说啊这种服务啊是任何后门或者木马都比不了的，速度快，比较稳定，当然呢也比较容易被发现。开启这个3389，他说工具有很多，咱们可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比如什么 Open 3389啊等等一些工具。还有呢，咱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3389的端口 C3389 那个小工具呢是更改端口的。咱们可以看一下，都是比较简单的，在命令行下边使用的一些小工具。这两种呢是这个系统服务后门，就用它系统自带的一些东西来作为后门。第二种呢是 share 后门，咱们刚才啊已经说了 Win2000 呢或者 WinXP 什么的，它并不是说像这个 Unix 系统啊它天生就适用于这个远程登录的，可以说啊利用这个 Ternet 或者3389这种服务作为后门， 虽然说比较简单，但是呢，系统级的服务如果说莫名其妙的被打开了，稍微有一点经验的管理员啊，马上就可以发现。所以说啊，用这个系统服务来做后门啊，是这种最低级的这种伎俩。更多的时候呢，被入侵了的主机还会放一个别的这种事儿，远程登录的事儿，它这个一个系统不用的一个端口，来作为这种再次访问的一个后门。它常见的比较经典的这种 Windows 12后门呢，它有什么 NT 啊、WAF 啊、什么 Win12 啊等等一些。比如说 NT 啊，它是一个相当经典的一个老牌的黑客工具，它有这种。在这个黑客工具里边啊，它有这个瑞士军刀的美誉，它呢有这个 Windows 还有 Unix 这两个版本。咱们这里讲的呢当然是 Windows 的版本，它可以说是工具比较小巧，刚几十 K 二三十 K 那样。如果说咱们需要详细的看一下 NC 的话呢，咱们可以看一下我做的一些相关的视频教程。第二个呢是 Win12， 这个呢是国内开发的一个比较著名的 Windows 下边的一个事儿后门，它可以说比较优秀，在这个 Windows 平台下边啊，比较精巧的一个 Turnet 服务器的一个小软件，它可以运行于 Win98、Windows Me、NT 2000XP 以及03等等等等。还有一点可以值得说的就是什么呀？它的主程序啊，刚 5K， 而且完全它不依赖于任何系统的什么动态连接库，并且呢，它这个后台啊没有任何界面。支持在这个 ND 系统里头啊，用以服务的方式启动它，可以说功能比较强大。比如说它可以定制自个的端口，进行密码保护、多用户登录，什么以系统服务级启动它，什么远程文件下载等等一些。 OK， 这个呢是事儿这种后门，咱们简单的介绍它一下。咱们接着呢说一下这个远程控制工具。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后门啊，它呢有的甚至可以说是采用这种隧道技术啊，来避开这个防火墙的过滤。比如说那个 ACK-CMD， 咱们这里呢就不怎么去说的。咱们接着呢说一下远程控制工具。所谓的远程控制工具呢，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那种木马，可以那样去理解它。咱们所说的这个远程控制工具呢，它是有服务端和控制端的这种木马程序，但这种木马可以说是太多了。虽然说啊，这个木马的种类比较多，但是呢，这个远程控制工具啊，它就只是木马里边的其中一种。远程控制工具的工作原理，我想咱们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什么呀？让对方计算机呢运行那个服务端，服务端呢它会监听一个端口，或者主动的去链接这个控制端。当然呢，这个跟这个3389其实差不多了，甚至比3389还要强。这几年啊，前两年比较著名的一些这种远程控制工具呢，它有什么冰河啊、蓝色火焰啊、广外女生啊、网络神偷、黑洞、灰鸽子啊等等一些啊。当然现在出了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的木马，因为这个网络编程的普及性嘛，有很多人啊都开始有的甚至说拿别人一段代码修改一下，拿别人几段代码完了以后来回一组合 ，OK， 一个远程控制工具就出现了。 这是远程控制工具。第四点呢，是这种键盘记录这种后门。这种后门程序啊，可以说是历史悠久，遥控器，没事。不管说是在这个 Unix 系统下边，或者 Windows 下边，它都比较流行。它的用途呢，什么呀？记录这个用户他所有有关基建方面的一些活动，是打键盘，特别是输入那些口令的时候。记录的信息呢，它一般保存在它那个本地计算机的一个文件上，或者说它有这种发信的功能。比如说去年比较流行的一个网银大盗，这种呢，它就是它会监视你这个浏览器它的标题，只要发现是这个什么银行方面的，它就会开始记录。不过现在这种键盘记录这种后门可以说是比较少，当然呢，那个盗 QQ 的那种呢，那种木马它都属于键盘记录的，或者什么窗体这种记录器。这种后门它比如说有那些键盘监听器啊，什么密码截取器啊等等，它都属于键盘记录这种形式的，还有什么密码接板那些。第五类呢，咱们说的是脚本方面的后门。随着这种攻击技术的不断发展，后门技术呢可以说它也随之有点改变。常规的这种后门啊，已经不能够满足到达到隐藏这种目的了。于是呢，出现一种比较方便、灵活、隐蔽性比较好的这种后门。那种呢是脚本方面的后门，因为这种后门啊，它是基于这个80端口的。所以呢，它必须在开放 3W 的服务，就是 Web 服务上呢，在主机才可以用。它呢，通过这个 HTTP 请求来接受这个客户端的一些命令，然后呢，在本地的 Shell 里边去执行的，并且呢，它可以把这个结果返回给客户端。常见的这种脚本方面的后门，它有 CSP 的、ASP 的、GSP 的或者.NET， 这是几种比较常见的，甚至 CGI 的。最常见的后门呢，就是 ASP 的。这种呢，这种后门啊，可以说是比较隐蔽，也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呢，它这种脚本方面的后门，它一般情况下权限都比较小。它只能通过系统配置不当，它进行了权限提升等等一些。这是第五种脚本方面的一些后门。咱们说的就是第六种后门是什么呀？系统服务的一些后门，系统级，就是内核级的一些后门。这种后门啊，它是这一两年刚出现的一种，可以说是隐蔽性比较高的这种木马。咱们知道一般的这种木马程序或者后门程序啊，它运行的时候呢是以进程的形式存在的，而这种后门呢它就不是，它一般是采用这种远程线程插入的技术，或者什么 DLL 注射这种方法挂接到一些别的系统进程里头，让这种后门呢它不以任何进程的形式存在，什么个进程查看器啊、任务管理器你也看不见它，它甚至可以说防火墙也拦截不到它。那种呢叫 rootkit， 它呢是前几年在 Linux 下边提出的一种技术，这两年呢被移植到 Windows 系统下边了。 目前的网上它采用这种技术的木马，比如说广外男生采用的就是这种技术，线程插入的方式。最近呢，比如说小龙写的一个 BITS 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种后门。 OK， 这种呢隐蔽性要很强，可以说啊比较小巧，但功能呢比较单一。这种呢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它这六种常见的这种后门技术，咱们大概的就给它说到这块儿。当然呢后门啊它有一些隐藏或者欺骗方面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它头一种隐藏技术，什么假冒系统级的服务，第二呢进程注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系统级的后门，第三呢修改系统文件和注册表，第四呢修改文件关联，比如说那个冰河它会修改这个 TXT 的文件类型的打开方式，关联到这个冰河，所以说呢你每回打开文本文件就会打开冰河。哎呀，这是这几种。当然呢它还有一些文件捆绑，把这个后门呢或者木马给它绑到别的一个文件上， EXT 文件上，这样呢让你执行那个 EXT 文件呢，然后执行那个的时候就会打开后门。就是这几种比较常见的这种隐藏方面的一些技术。当然呢这个木马它还需要不被杀啊，有什么加科托壳啊，修改特征码等等一些。当然呢咱们怎样去检测一个后门呢？现在啊许多这种杀毒软件它已经把这种后门程序啊列为这种查杀的对象，而且呢它这种病毒库啊不断的去更新，所以呢安装一个好的杀毒软件并且不断的去升级，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但是呢 Windows 下边的后门啊太多了，而且每天都会有许多种新的后门诞生，大部分呢后门啊掌握在这种少数人手里头，网上公开的啊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说呢杀毒软件它不可能查杀到所有的后门程序，它只能说识别一部分，完全依靠杀毒软件肯定不行。咱们呢还应该学会手工的去检测这种后门。首先呢一个检测方法，它呢是查看本地系统端口开放情况， .NET STAT 空格杠 NA 或者 AN 都可以，或者可以利用一些工具嘛，查看一下本地主机网络还有端口这种情况。再者呢还需要看一下有关进程的一些情况，大多数后门啊它还是以这种进程的方式去存在的，咱们可以用任务管理器来看一下。如果 Win98 或者 Windows ME 呢可以借助一些工具，比如说什么柳叶擦眼啊等等那些。接着往后呢咱们可以看一下系统文件以及注册表文件，咱们看一下 System32 里边或者 Windows 文件夹里边，通过这种文件创建时间去排列，它就可以说很好看。但呢咱们可以借助一些工具监控这个注册表。第四呢第四点啊再往后呢对这种 root KIT 那种级别的后门啊可以说比较麻烦。当然呢咱们建议用那种专门的检测程序来检查一下，咱们中央网培的网站上面呢它就有 针对于入的 KIP 检测的一些程序。到最后呢，咱们需要就是说是一些专门的这种后门的检测程序或者清除工具，完了以后呢来帮咱们一下。它有很多这种专门针对后门程序或者木马程序进行查杀的这种杀的软件，它呢甚至还可以检测文件关联系统文件里头的后门程序啊，或者监控你的网络状况啊等等一些。这个呢也是一个管理员啊他检测后门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帮手。你说刚才呢咱们说到了一些检测这些后门的一些东西，但是呢 Windows 下边后门可以说很多，技术呢的复杂度啊可以说超出了你这种想象。简简单单就像咱们这么一说啊，根本没有说没有办法说详细的呢进行介绍。咱们这些说的呢只能说是一些比较常见的简单的做了一下概述，详细的东西呢咱们还是需要多实践。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别的后门方面的一些教程，从这个中文网培或者硅谷动力都可以下载到。 OK， 有关 Windows 下边后门和木马这种技术呢，这节课啊咱们就到这块儿。下节呢咱们说一下有关 SQL 注册和跨站这两种攻击技术。 OK， 这节课呢就暂时到这块，需要的一些工具呢咱们可以从中央网培下载，需要的这种教程呢咱们从硅谷动力下一下。